大家小板凳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故事要开始喽。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黑鲨电台，我是老妖，
我是小王，
还惊喜吗？
没想到
我今天呢，近期收到一个人投稿，这人投稿跟我说，他要分享当年北京非常出名的一个刑事案件，他呢知道里边的一些非常秘密绝密的内情，但是他说为了保证隐私的话呢，一定要让我省去里边的一些名字之类的啊，对，但是呢他在里边提到了，如果我聊的时候不小心说漏嘴了之类的，
到时候
你就一定要提醒我，
行，
或者是给我后期逼掉，
没问题没问题。那你先讲，
你先来吧，还是老规矩，小王先来。
行，我先来讲一个，
不能破了这道义，
这
传统
这规矩。行，我就讲第一个事儿呢，是跟咱上一期有关系。哎，上一期就这不是发完之后嘛，有很多人评论。
我以为你藏了一故事没讲呢。
啊不，我不就就也有也有。那这个事儿呢，是跟上一期咱们讲的那个故事也有关系的。因为我看评论嘛，有人说，就问我说，在某个时间段，应该是13:22的那个 BGM 是特意加的嘛？我刚开始啊没当回事儿，结果咱们有一个听众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东西？然后我还去认真的听了一下，他说呢，在这个13:22左右，咱俩正在聊的过程中，就是稍微可能停顿那个时间段，突然就听见了咱们聊的背景音里边有一阵一个女人的诡异的笑声
啊！你去听了吗？
我听了，真的有。但是呢，我当时说，我这事我不能跟老妖讲，我跟他讲了之后，估计他都不敢在这录了。
这么吓人吗？
对，
真有，
真有。
中年女人还是什么？
就是一个女人的非常诡异的那种笑声，就嘻嘻嘻那种，就反正学不出来，反正很诡异。
很大吗？你别吓我，我真的吓死我了，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你得仔细听，它比那个咱们这个背景音要稍微大一点。然后我当时跟那个听友说，我说不能跟老妖讲，我还瞒着他吧，他要听了肯定害怕。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一个他自己的一个事儿，
先别听人家的事儿了，快找人解决这事儿吧，吓死了。
行，你回头我再给你找找那一段你听
听。我不听，谢谢，我不听。
那他，我讲他那个事儿啊，他这个事儿是为什么说聊到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他经历一个事儿，是他爸，经历也是比较诡异的事，当时也是瞒着他妈，没敢跟他妈说，怕他妈就是吓人嘛。然后我说，那放到咱们故事里边讲讲。他当时是因为他租了一个房子。他呢最开始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什么事儿也没有，主要他觉得啊，主要是可能是他旁边原来是一个退休的老狱警，可能身上这个阳气比较盛，所以呢没什么事儿。后来呢他就搬走了之后，他正好那段时间他爸妈也过来住，哎，这个事儿让他爸给赶上了。他爸有一天就突然问他说，你租这个房子之前有没有去打听过说之前的租户啊什么情况呢？他说呢，也是打听过，这房东是一对新婚夫妇，房子也没几年。后来上一个租户是一个女生，可能突然是因为什么工作调动，走得也挺急的，很多东西啊也没拿。其实他说啊，他刚来住的时候还真是遇见过一些比较奇怪的事儿，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啊，可能是早上了，已经睡醒了，老感觉耳朵边有那种尖叫的声音，就像咱们电台里边那个女人声音一样，就是一个女人在耳朵边叫。他最开始是会被经常性的叫醒，但他老感觉是在做梦，迷迷糊糊的，甚至有几次呢感觉有人在敲门，因为是感觉在做梦，所以他也没办法把这事儿放心上嘛。后来他爸这么一问，他可能突然就想起来他之前经历这些事儿，就觉得隐约间应该是有些不同寻常的事儿，就追问他爸，但他爸当时就保持很神秘，说我不跟你讲，到时候怕吓着你妈。直到后来他们搬走了，他爸才找了时间就说跟他聊了这个事儿。说当时怎么着呢，他爸这个人属于啊一沾枕头就睡着，那呼噜是打得很响。但有一段时间他妈妈生病了，两个人就分床睡了，就怕影响他妈休息。说他爸那天晚上到半夜了，突然就感觉有一只手就摸他的脚踝，但是很快就握住他脚踝之后很快就缩手了，甚至说有时候会捏那么一下子，他一下子就醒过来了。 他爸最开始呢以为是他妈，结果坐起来以后一看，周围什么都没有，黑漆漆的，他妈那个屋呢也是黑着灯。他爸呢当时也没放心上，迷迷糊糊的又睡过去了。结果等到第二天呢，那个东西又来了，但是这次要比之前要厉害多了。他说那天晚上也是在睡觉，睡着正酣呢，正香呢，突然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把他腿给拧了一下子。他说那种感觉就是疼的他嗷的一下子就醒过来了，甚至感觉脚踝要被人拧断了，他就哎呦的直叫。他妈呢这个时候也是赶紧就是过来了，他们还甚至还去了医院。他爸这个腿疼呢检查没检查出任何毛病来，就是疼，一直持续得有一个多月。这个事儿后来就过去了。除了他爸经历这个事儿之外啊，他自己还有其他的事儿也挺诡异的。他说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楼下是没住人的，后来呢是搬过来了一对夫妻。他说那时候他有一个习惯是晚上会唱歌，他自己闷在自己的卧室里边哼哼歌，但是说那个声音啊绝对不是很大，因为他有一只耳朵是摘了耳机，就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这种音量。说但是呢这个楼下的人就说他那个声音非常大，还找过他几次，甚至有一次还报警了，警察也来了，但他就他自己的感受来说他其实声音很小的。奇怪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唱歌那段时间啊他爸妈也在家，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那他声音如果声音很大传到楼下的话，那他同屋的爸妈应该也能听到才对，但其实他爸妈都没听到，就楼下那户人家能听见他唱歌的声音。后来他说他有一段时间他也没唱了，可是中间呢楼下那户那对夫妻还上来找过他几次，就老觉得他这个屋里边有动静。再后来他们就搬走了，他说之后就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再听到那个声音了。我就跟他说没准啊，等你们走了之后那对夫妻俩还能听见你们这屋里边老是传来歌声，但是其实上面没有人。
那上一个租户是死了吗还是怎么着？
说是应该是搬走了，但是走的特别的着急，他说东西都没拿。
也就这个房间里边灵体到底是谁还不清楚，如果真的闹鬼的话
有可能就是一个女生。
那为什么要去掐他爸呢？
可能嫌他爸打呼噜声音太大了。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灵体晚上来给我按按的话我觉得还挺舒服。
哎，我突然对对有一个点忘说了，他说刚开始租的时候他有个地方是那种像是供奉什么东西一样的一个专门的这么一个地方。
哦，
啊，有好像是有一些就是锈迹，明显就是摆之前是供过东西的，这么
摆着那种香案之类的。
哎，对对对，那种地方。
但是那个佛像也被清走了。
对，只有那么留下的痕迹。他说最开始的时候没往那儿想，但是后来经历这些事儿之后，就觉得那个地方可能供奉过什么东西。没准可能是一个什么牌位，可能正好跟他爸离得很近，然后他爸打呼噜给人家给吵着人家了。
哦，嫌人家的爸烦是吧？
对，把他们给赶走了嘛，这不是？
哦，有可能啊。
对啊。
哎，不是，是咱们这个投稿的听众听到咱们电台的有笑声吗？
对对对，他听到了，他也听到了，他还问我来着。
那不是，那我问你啊，小王，你老实跟我说，你不会是因为做什么噱头，故意在剪辑的时候加了这一段吧？
不是，我真没有，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我还是反复听了好几次之后我才听到了这个声音。
我真的我想现在就走，结束就结束了。我出门了，我开车回家了。
哎，我还想起他还有一个投稿。哎，他还有一个事儿，他说他后面租房也遇到，我觉得可能他跟他体质有关系。但那个事儿其实没说让我觉得特别恐怖，但是我让我想起他之前投过了一个在抖音上刷了一个视频，讲的是一个外卖小哥的事儿。外卖小哥半夜就是去了这么一栋楼里边送外卖，最开始他不想爬上去，因为很黑没有灯，而且还得爬楼嘛。但是打电话给那个给那个谁那个什么收货
住户呗，
啊，对，住户收货人的时候，人家说我给你加50块钱，你给我送上来。他为了这50块钱就上去了，因为越往上走越瘆得慌，直到就走到了可能走到5楼，他那个收货人在6楼嘛。走到5楼的时候，他突然发现5楼那个门呢，有一户的门它是半开着的，里边黑漆漆的，看不见人，就是什么都没有，黑漆漆的。但他这时候就觉得有点瘆得慌，他就接着往上走。往上走之后呢，就到6楼了嘛，就赶紧把这东西放那儿，拍了照，接着往下走。就在往下走的那一瞬间，突然从楼下那个开了门那个门缝里边，就一下门大敞开，里边站着这么一个女的。穿着白裙，哎，特别瘦，特别瘦，这么一个女的，那个镜头就是 晃了一下子，但是被截到了，那个女的很干瘦干瘦的，她是突然就出现在那儿，我特别吓人。
是外卖员的第一视角，
对对对，
他开那种录像设备啊、哦，
对对对，给拍下来了。
我也看，我也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个差不多类似的，也是外卖员往上楼上走，上具体情节咱就不讲了。他是看到门缝里边有一个门开着，里边没有光，里边有一个老太太，
哎呦，
一直跪在地上，不断的对着墙磕头。
我操！怎么这外卖员老遇到这种事儿啊？真是人！
我减肥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去当外卖员的。
那你看到这个，你还能干得下去吗？
晚上我肯定不敢送啊。
晚上还多给你50块钱呢，一趟。
那我也不敢。
你平时送一趟5块钱，
我不可能为了这50块钱，晚上
冒着生命危险了，属于是。
楼道里边那些小破旧老房子，我可进不去。我来一个。
行行行。
我先不讲北京的那个事儿，我先讲一个老头给咱们投稿的，他就自称，他就说你到时候讲的时候就说我是个老头就行了。他60多岁了。
哦。
他说是分享他跟一个老太太黄昏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的受众一般都是一些年轻人，最多也就是中年人，很少会有老头老太太这么洋气儿听播客的。我就看他呢发的语音带着一些方言，但是基本我都能看得懂，他说的挺有意思的。他说是这样的，当年云南度假还不像现在这么火爆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买了一个小房子，冬天暖和嘛，在那儿住着。他说冬天的时候刚一去就认识了这么一个女同志，他说这个女同志真是美到他心坎里了。他说是这样的，当时那个人是姓赵，56周岁，人家这个女同志跟她不一样，她说她就是买了一个小房子，但是人家是干部出身，应该是疗养院里边买的别墅，人家住别墅的。她说谈吐也好，人家这个干练的劲儿也好，身姿挺拔也好，你一看她就不像是一个56岁的人。她呢就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具体怎么追求的，咱就不聊了。他说呢，他找第二任老伴儿，他非常看重女同志的身体素质。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年纪大的人最先看重的是这个呢？他说是这样的，他第一任老伴儿让他有心理阴影了。第一老伴儿身体素质特别的差，常年瘫痪在床了20年。他把他送走以后，真就是给他熬的受不了了，所以他。要是遇到，他说要是遇到下一个的话，他一定要找一个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而那个老太太人家是干部，可能常年也是疗养着，一看就身体倍儿棒。两个人呢是在一个架子鼓培训教室，
还挺洋气，
认识的。他呢就跟我吐槽说，世界上有两种人谈恋爱得需要经过家里人批准，一种呢是小学生未成年人需要家里人监护，另一种呢就是他们这种人谈恋爱得藏着掖着，不能让家里的儿女知道。那儿女知道的话，有可能觉得你老不正经啊或者怎么样的，有的他不能理解。当时他们呢其实私下里已经同居了，但是冬天的时候临近过年的时候，这老太太的闺女人家从其他地方来了这儿，来了这儿之后，那你要是再住在一起，老头老太太再住在一起，在儿女面前他其实有点尴尬的。这老太太呢有的时候就抽空来老头家，哎，两个人做顿饭啊，聊聊天啊，有的时候晚上一起歇着。他说那段时间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怪事儿，这个老太太每天晚上，这老太太就老是听着门口说是有动静，就让他去听。他呢耳背
耳背，他这身体素质也不咋地，
他耳背你听不清楚。他说而且他还劝着老太太说，咱们这老头子老婆子了，再有什么人也无所谓了，你不用害怕。但是呢这个老太太人家很机敏，每次临睡之前他就是单独去检查这个门锁，检查很多遍，甚至于他说这个老太太就有一种焦虑，是他说都不叫焦虑了，得有往精神疾病那方面靠了。
强迫
他说是怎么着呢， 一开始的时候你反复检查三四遍，后来就不是反复检查三四遍的事了，他在那一检查就检查十几分钟。而且他说是这样的，这老太太拿着那个门锁哈、啊，他说他自言自语，就是关上了吗？关上了，关上了吗？他自己对话，他就说关上了吗？老太一会儿自己回说关上了，关上了吗？
我去，真瘆人啊！
一直这样，他那段时间呢就安慰他说，哎呀，这没事儿或怎么样的，他也是很。我听这老头谈吐啊，他也是挺疼人的，就是一直就安慰他。后来呢有一段时间这老太太症状轻了，那这老头就觉得没事了吧。那天晚上他突然醒了，醒了以后他就看到自己的门旁边好像真有一个人，他一下子就清醒了，说难不成还真就是有人觊觎我这老头老太太一点钱啥的
进来了。
他就坐起来了，他坐起来一看，这老太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在房间里边。这老头呢一看，就因为老太太不断的老是确定这个门关了没有，所以他第一反应他也是要看门，就发现此时这个门还真是被风吹开了一条小缝。这老头就披上衣服去把这个门给关上了，关上了之后他说，我刚关上门，我老是我在耳背我也能够听到我的房间客厅里边有人在走动。他说云南不是说冬天的时候你就穿个短袖，尤其我这种体质的人了，还不是说你穿个短袖就行了，有的时候也会穿一些薄羽绒服之类的。他就听到像是有人穿那种鹅绒的很厚的羽绒裤，你一走他是擦两条腿，
擦擦
他是擦，对，擦擦擦擦擦擦的，在他的客厅里边一直这么走、
嗯、
他呢当时就连喊都没喊，就又坐回到了客厅里边。他说他就没出动静，凭他的经验来说就没出动静，看具体下一步怎么办。
他坐卧室里边是吧？
啊，对，他坐在他自己的床上，因为门已经锁了嘛。就这个时候就听到有那个唰唰唰的声音，也是听到他的动静了嘛。老头起身也是有点蹒跚，脚腿有点也不好，过来了。然后过来之后他就感觉到那个人慢慢的蹲下了，好像是要从这个缝里边露出一只眼睛来看他，他能够感觉到那个人的动作。然后他呢，这老头这个时候才出声了，就问啊，说这个姓赵的这个女同志，说是你吗？干什么呢在外边？结果呢外边回答他的不是女生，是一个男生。这男的呢就跟他说对不起，就我走错了，
我去走人家客厅里边了。
这个大爷说呢，我这么一辈子了，我说实话我没遇到过什么灵异的事儿，我再说我又老头子了，我也不害怕，我一听对面是个男的我根本不害怕了。他就回答说，我这是住的是几栋几几几，你肯定走错了。对面那个男的呢马上就道歉说，啊，对不起对不起，你就听着要往外边走。结果这个时候他就听到这个男的咕弄了一句，就说南无阿弥陀佛，就来了这么一句。
这冷不丁的什么意思、啊、
这个大爷说是这样的，他们老头老太太有的他是有信仰的，尤其是临到了岁数了他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有些人他就会有信仰，有人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也是比较正常的。就这个人他就听到脚步声又唰唰唰唰唰的走了。结果走了之后呢，这个老太太就这个老头呢就摸索着手机想要打电话给这个姓赵的这个阿姨，问他干什么去了呀，怎么没在房间里边。结果他刚要开始摸索自己的老人机的时候，他就突然听到门口里边又有一个脚步声直直的唰唰唰的朝他这个房间门口走过来了。就在他房间门口站定之后，又响起来了刚刚那个男的的声音
啊，
然后那个男的还在那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一直在他门口喊这个。这个时候这个老头说，我当时才意识到这个人不对劲，他当时才想起来说，那这个人怎么可能走错之后直接径直朝我的卧室就这么直直的走过来呢？按理来说他哪怕走错单元走错门口，他应该是在我的大门口啊，怎么可能径直来我的卧室呢？
客厅都进来了
啊。对啊，这老头呢就不敢说话了，他就马上找自己手机想给这个姓赵的阿姨打电话。他把这个电话打过去之后反反复复，他说打了得有十几通，我也不确定说我当时就是头晕眼花的我有没有 正常的播出去，但是我是打了十几遍，就是没有人接，他就一直坐在房间里边，也不敢跟外边人搭话，外边那个人就一直就喊说南无阿弥陀佛，
一直在他门口，
一直在他门口那么小声的喊。他说过了一会儿呢，终于是听不到动静了，就听到有客厅里边有开锁的声音，有人哼着歌进来了，一听那个调就是姓赵那个阿姨进来之后呢，就开始推这个卧室的门，一推推不开。这老头本来要起身去给他开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老头行动也慢，还没走到门口呢，他就听到外边那个姓赵那个阿姨在那儿咕哝，一边咕哝呢一边就是开始破口大骂。他说是这样的，人家是个干部，平时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没有看过他这一面，他说素质极其的低下，他说骂出来的话他都没法复述，就是那种
没听说过
哦，对，什么那种带脏字儿的那种，就在外边就骂他呢，就马上接说这个小赵，你问他就怎么了。结果那个人就那个赵姓赵那个阿姨就在外面恶狠狠的说，你他妈把门给我开开，就让他把门开开。他一听他不敢开了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不敢开了，就任凭这个姓赵的阿姨在外边骂，他就一直就没有开门。直到是第二天早上他才把门开开，他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些他们云南吃的那种小吃，早上我也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我觉得米线之类的吧，就挂他门口。那个姓赵的阿姨已经是不见了，
走了。
对，他呢说当时一连几天他就一直这个事儿就很奇怪，百思不得其解。他把这个事儿也跟他其他的老头老太太们聊过这个事儿，其他老头老太太说有可能这个姓赵的阿姨啊是跟人是那种人贩子，或者是他儿子来敲竹杠给他，就是不往灵异方面来说嘛，有可能这姓赵的阿姨想要晚上敲你一笔钱之类的。
这有点钱，有点太扯了。
他也觉得有点扯嘛，
对，
大家就劝他，就怂恿他说你去找这个姓赵的阿姨去聊一聊，把事儿聊开了，说不定这个事儿就不那么吓人。然后他就去聊，结果人家见了他扭头就走。
这为什么？
一点好脸色都不给他，就是甩脸子，一直就甩脸子。后来他也没有机会跟这个姓赵的阿姨继续再聊天，这个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的结束了。
他跟那姓赵阿姨也就断了
啊，人家不搭理他了。人家比如说一起聚会，人家看有他马上扭头就走了。这个老头说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这里边最恐怖的是啥，他怀疑那个姓赵的阿姨哈，每天晚上检查门，他不是检查这个门关好了没有，他是检查这个门开开了没有。
啊，这什么意思？
他说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姓赵的阿姨每天晚上检查门的时候都是刻意把这个门给开开留一条缝，想要有人进来啊？
那进来那个是人还是什么其他东西？
他说他没有留意过，如果他说当时如果留意的话，说不定每天晚上这个门都是开着的。
每天都开开门要干啥？
对啊，这老太太想干嘛呢？
这还真挺奇怪的。你说有没有可能当时在外面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那个人就是这个老太太？
不是，他说是个男的。
那万一这老太太她有这个什么精神分裂，就是多重人格之类的，她没准她发出的声音就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觉得这很离谱吧，你生的是一个女生的一个器官，女生说话比较尖细，你再精不精神分裂你也分裂不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来啊。
那我看那个之前这些电影啥的，就多重人格，他也可以，就男生也可以分裂出女生的人格的。
他是在你脑子里边。
那他说话声线什么还是就正常的声线呗？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涉及到女生声线的时候，也不叫夹嘛，他可能音调比较高一点。
哦。
他是在你脑子里边，你比如说我精神分裂了，我在我脑子里边有一个人儿他在说话，对于我来说他说的是男生的声音啊，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听着的就是两个女生的声音啊，还是我自己的声音啊。
哦，那好吧，我就觉得如果那么想的话可能更恐怖一点。
不至于吧，焦虑症不至于发展成那种精神严重的精神分裂吧。
我觉得也应该也不至于，但是不好解释啊，那到底是 是个怪人进来了还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老太太每天晚上放这个怪人进来干嘛？
不知道，可能也不能图这老头钱啊，人家比人家老头有钱
啊。对呀、啊，
那不知道看大家怎么想吧。
你知道啊，有些人他恶意揣测，这老头就跟我说，他的这些朋友们当时恶意揣测过他，说这个老太太啊，有可能他是打着干部的名义，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专门骗老头钱的人。
那也
比如说仙人跳
哦，
给你敲一竹杠，这他来的是他儿子之类的。但是不，他老头说不至于，
我觉得也不至于，
一看我就是那种没钱的人。
人家我觉得那个有些气质也不是能装出来的
啊。对啊，我再来一个，我这个是刚一开始说
北京大哥，
北京的那个，我觉得人性的恶有的时候比鬼更吓人。
嗯，
我就爱听这种纯粹的。基本不沾灵异的吧，这种事儿。他跟我说，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差不多2000年左右。当年大家还爱看电视呢，电视上有那种大风车的一个节目，就专门给小孩看的。
嗯，
他说他也就11、12岁，刚上初一。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当时他是住在他姑姑家。他为什么住在他姑姑家呢？他姑姑家出了一个超级大学霸。他说他。当时那个哥哥上高中基本就相当于是保送到他们北京最牛逼或者是最有名的学校，
清华北大。
他没跟我说，他就说很出名的，就相当于是别人家的孩子，电视台之类的估计都得来采访的那一种。
这么厉害。
所以他妈呢就给他送过去了。但是
人家学学吧，
他说哪怕是基因突变他都不是那块料。所以他有机会呢，他在他家里边偷着看电视。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大风车里边有一个环节，他会邀请一些小孩儿、素人小朋友出镜来表演节目。他看了以后，他说：“这我也行啊，
我也能演
啊，对，我也能上电视啊。”他呢就拨通了电话后面那个节目组给留的电话。他说他现在都怀疑当年应该是诈骗电话之类的，打出去之后。很快没接通，然后话费就没有了。但是当时这个事儿一下子把话费没有了，而且是寄人篱下的一个小孩，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天塌了的事儿啊。我来你们这儿学习，学习成绩没提高不说，我还把你们家里边的，我是个外人啊，我还把你们家里的钱给花了，我没法说，我只能上吊自杀了。他当时就这么一个想法。他说要不是他智商不高嘛，当时为什么想要以死谢罪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们楼上真的发生过一起上吊自杀的死亡的事儿，就在他们家姑姑的楼上。当时他说是这样的，上吊自杀跟你想的不一样。他说可能你要挂绳子上悠悠荡荡的悠个十几分钟才死。他说老姚根本不是这样的，我那一次就真的亲身经历了那个人上吊自杀死的速度有多快。当时是下午，我们全家一起在那儿吃饭，突然就听到楼上有咣咚的一声响。当时邻居的可能关系比较好，他们听到咚的这一声响之后，他姑父就推门就出去了，就想让往楼上溜达溜达，想去看看是怎么着，因为他姑父吃饭比较快。结果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上去人就没气儿了。
我去，
就已经死了。他说当时他去看到那个人的样子以后，他就走不动路了。他说我当时这个腿就打摆子，
他没见过
啊，让我姑给我就是抱回去了。他说但是虽然说这个事儿很吓人，但是比起他花光了人家的钱这种事儿以外，他觉得他只有以死谢罪这条路。他就一直嘴里边在念叨说我得自杀啊、
哦，
不对，
他自己就有这种念头
啊。对对对，他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呢就在房间里边，他姑父姑都是去上夜班去了，他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边就想着我怎么死呢？他就在那儿想，想吃点药片吧，那小孩谁咽得下去啊？不可能的事儿啊！他在这儿想的时候，他就突然他说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应该是他脑子里声音或者怎么样，就跟他说。雕死好， 他说那个音儿不是说是吊死好吊死好，咱们这种普通话就是拉着长音儿，他给我学了一下，
嗯、
就是说吊死好吊死好，就这种声音。
是哪的方言？
他呢就想着，嗯，难道说有人听到了我身上的神仙听到了我的感召，这是要跟
我
说我要吊死我吗？结果他这一回头，他就突然发现这个声音不是他脑子里的声音、
啊、
是他客厅里边真的站着一个黑影，
我去，
是那个黑影在说话。他一看那个黑影就是背对着他举着双手、
嗯、
就像那种少先队员一样，就是敬礼、
啊、
敬太阳，比如说升国旗敬红旗，就是那种举着手背对着他，又像是敬礼又像是那种。
怎么举双手呢？
不是双手，是举着一只手、
啊、
就像敬礼一样。他再往前一看，就发现背对他那个人是他哥，
是他哥，
是他姑家这个。刚刚我说了，非常聪明的
哥，学霸。
对，就在那边背对着他，他就一看是他哥，他不害怕了呀。他就问他说，他就哥，你在这儿干啥呢？他当时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哥人也长得一表人才，升国旗的时候也是要他升。他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有可能是我哥在这儿练习升国旗、
哦、练习步骤。
人家是学霸，那学霸脑回路我能理解吗？然后他就想着，他哥不搭理他，不搭理他。然后他就想着，那你既然不搭理他，那我就回屋了啊。他就转身走，结果转身走，他突然听到他身后有脚步声，他走一步，那个脚步声也就慢慢的抬高腿、
嗯、
在他身后就刻意不明显的发出那种动静了，但很明显是跟着他的。他就猛地一回头，他说真的就是谢天谢地当时让我回头了。他就看到他哥手里边拿着一个绳子，
拿一个绳子，
弯就弓着背举着双手，就是下一秒就要套在他脖子上了。
我去，他哥要弄死他。
他说他当时就一下子就，他也意识到他哥要弄死他，他一下子就吓死了。他就说，哥，我不是有意要把你家的钱得花没了的，就哭嘛，就道歉嘛。结果他哥就看着他，就似笑非笑的就看着他，笑了一会儿就转身就回房间了。
我去，
他说这个事儿我就没敢跟我姑姑姑父说，
他们肯定也不信呢。
他说首先我是一个外人，其次我就没敢说，然后我姑父也没有发现，最后终也是没有发现他家这个话费少了一大块的、
嗯、
这个事儿就黑不提的白不提的结束了。结束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妈就把他接走了，他就不在这儿了。他说当时也不知道潮就是傻还是怎么着的、
嗯、
也脑子也反应不过来发生这种事儿，也不知道跟家里人讲长辈说，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过去以后有一年他上大学了，回来之后他才得知了一件事儿。
怎么回事？
说当年他这个哥，这就是北京当时人尽皆知的一个事儿。他当年他这个哥进了学校之后，伙同其他人劫持了一个出租车司机，晚上把这个出租车司机给杀害了
啊，
分尸了。
真的假的？真事儿？
对，真事儿。
我去。
也就是说，如果当年他没有及时发现他哥的话，他可能他现在也死了。
那他哥是不是有点儿？
他说
问题。
他说他这个哥一定属于那种高智商的
反社会
人格。他现在一直觉得很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说楼上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他哥劝着他自杀的？因为楼上那个人跟他哥一个年纪。
哦，也是小孩儿。
对，当时也是上高中。
我去，给他哥洗脑了。
你因为当时他不是要在楼里边要找东西自杀吗？你听他哥当时说的什么？是说吊死好，吊死好。
他哥可能已经用这招已经吊死了上面那个。
哦，对呀、
啊。那他要吊死他是来练手的，从后面勒死他是练手吗？
我觉得这就无关练不练手了，这种反社会人格，他就是喜欢追求刺激。
他这脑回路咱们可能想象不出来。
这个事儿是让我觉得最恐怖的，
这真吓人。这个
人性的恶比这种鬼怪更吓人。
哦、对，
就是平时生活中他是一个所有的人提起来都夸大拇指，长得又帅，他说有很多女生暗恋他，就送情书啥的。他哥的书洞里边常年都有人买早餐，
结果这个背地里边的心思这么的阴暗
啊、哦！对啊，
绝对反社会，不是什么正常人。那你别说，这大哥他命挺好。命挺大的
啊！咱们这个投稿人 是我收到的最精细的，他还附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他百度出来的东西，不是精神分裂症，高智商、
哦、犯罪的那个
反社会人格、
哦、
他说这种人跟人的大脑构造是不一样的、
嗯、
普通的刺激，比如说我们人普通人打个游戏就觉得挺刺激的，我打第五人格就觉得挺刺激的，但是这种人可能平时生活中根本刺激不了他，他觉得不爽，他觉得像一滩死水一样，他需要一些强烈的刺激，比如说杀人，比如说分尸，才能让自己兴奋，
这种非常就是别人接触不到这种刺激的东西。
对啊，
就强一，可能我们平时打游戏就很快乐，他根本觉得索然无味，必须得干点劲爆的事才能让他觉得快乐。
所以说嘛，
所以他
发生了杀死那个出租车司机。他说发生这件事以后，后来北京才开始出现那出租车司机后面
加
装、
哦、加那个
防
护栏，防护栏是，
因为不只是发生过这一起，
有
很多事儿导致的
啊。对，那他当时他哥为什么突然就放弃？可能是发现我直接勒死他，可能伪装不了他上吊自杀那个情况，所以他看到他转过来之后，他就没有再动手。
哦，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种杀人犯哈，他不像人正常人一样，正常人说我要杀了人以后，我会不会被警察发现啊？我怎么怎么着？但这种杀人犯干这种事儿的时候，他
不
会，他不考虑我会不会被警察发现，他当时一定是他回头了，发现他哥了，他一下子收手了。
可能他哥老早就知道他把家里那个话费给花没了，
那肯定啊，就是他，
所以才引导他。
他俩就是小孩儿，
没准在他睡觉的时候，他哥在旁边说：“啊，吊死吧，上吊吧，你这就犯的罪太大了，怎么就一直在暗示他？”
那他也太恐怖了，
可能在那洗脑他，他所以他才有这种念头。
那有可能，
嗯，反正挺可怕的。
嗯，
我再给你讲一个，这个事儿是有图的，我看这个图真的觉得特别的瘆得慌，回头我给你看看啊。或者到
我不看，谢谢。
或者我发到公众号上。他是怎么着呢？他这事儿是跟一个剧本杀有关系。他是一种那个老玩家了啊。当时他们这儿有一个特别诡异的本儿，也可能也是恐怖像这种本儿，说一度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边被封杀了，这个本儿不让玩了。他呢，总共
什么本儿呢？
剧叫什么？他没说，反正应该是比较诡异的。
你就应该问问。
对，我回头我邮箱他问问他去。他玩了两次，结果两次都遇见事儿了。说第一次是怎么着呢？当时呢，这个本里边有一些奇怪的仪式啊，必须得参与进去。他当时没有做，就回家了。结果路上他那个车就不好使了。说当时感觉什么呢？回家的时候是凌晨三四点钟，哎，骑出去刚走没一阵儿，有个小缓坡的时候，突然就感觉他身后这个车座子就啪嗒一下子重了一下子，但是回头看没人，紧接着这个车就骑不动了。他说出发之前是检查好好的，100%的电，就当时有80%的电左右，结果就骑不了了。他就一路推啊，好不容易快推到家门口的时候，又突然又来电了。就当时呢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但也没放心上，一个很小的事儿。他呢也是不信邪，哎，有人组这个本打第二次的时候他又去了，说这一次去的时候组局的那个可能主持人什么 DM 是懂点事儿的，会点什么东西的，组了一个角儿他去玩。说这次他们不在室内玩，他们专门找了个室外的地方玩。说开始之前还给他们举行了一些仪式，有什么八卦镜，有什么喝符水的，他们就整这些东西。说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说那个那里啊，最开始是一个采石场，但是死过很多人，后边就改造成了这么一个公园。
菜市场为什么死很多人？
采石场，采石头的那种矿场。
哦哦，
这个公园呢，当时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么一个建筑，是五匹的大马，五匹大马在那儿立着，
五马奔腾嘛。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马上面听说有人啊，在上面吊死了，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这个公园后来就荒废掉了。他们呢就准备去镇玩，说到了个山脚下，他突然就感觉一股寒意就来了，还没上去就觉得冷飕飕的，心里直打怵。但是人他奈何他们人其实挺多的，他们就上去了。说刚开始呢，他们就遇上事儿了。说这个地方其实有人都来过了，但是越走呢就发现那找不到路，感觉跟迷了路一样。哎，直到他们看到了那个特别明显那个大马，就发现这个马啊很高，离他们得有四五米那么远。但是在这个马上面呢，挂着一个裙子，就在那边挂着。他当时也是胆大，正准备仔细端详那个裙子的时候，就被他们那个主持人给叫走了。他们几个人就腾转挪移的准备去别的地方去玩，说这个地方没氛围。 去往下山下走，
还没氛围、
啊、就往别的地方走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寺庙。最开始几个人是想在那玩的，结果呢就发现，哎，这个寺庙里边有一只狗一直在那站着盯着他们看。但商量来商量去就觉着，那算了，还是别在这儿了，去别的地方转转去吧。就想着去往山下走，说那儿好像也是有这么一个餐厅，去那儿看看。他们还经过了一个桥，发现那个桥旁边啊有这么一个人在那儿搭着露营帐篷。他们正准备要过桥的时候，这个人说那过不去。他还一度跟那个人交谈上了，说这聊天，说那个人怎么来的什么的。但是他看着只有一个人，但是给他的感觉是这个帐篷里边应该不止那一个，应该有很多人。
帐篷里面有很多人，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吓人的。
对，他说当时给他的感觉里边至少有三个人，但是外面只有一个人在跟他交谈，其他人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事后才想，说这个人为什么能在这儿露营搭帐篷，就很奇怪。对，荒郊野岭的，你说哪怕说他是来旅游的，也不可能跑这儿这么个荒山采石场废旧的公园来这儿露营吧。
而且为什么三个人睡一个帐篷里边？
他没有看到三个人，他只是感觉里边，
感觉里边很多人。
对，感觉里边不止那一个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后来他们是终于到了那个餐厅，我细说一下这个餐厅。当时他拍了很多照片，那个餐厅看起来真的非常的瘆人。他说一进这个餐厅，餐厅外面有很多那种花坛，但这花坛旁边有很多烧过的纸，就可能路边给人烧纸那种烧的纸，很多人烧纸的痕迹。关键是你从这个照片里边看，这些花坛特别像棺材，
哎呦，
而且那个样子颜色什么的特别深。是他们进去之后发现，除了有这些烧的香之外呢，还有一些地上还有一些红蜡烛、稻草人，还有一些一沓一沓的人民币，可能当然不是真的人民币、可能是纸钱、
当时就冲散了我的恐惧了、
冥币可能是冥币，你一听人民币两眼放光了，
本来我都睡着了，一听这个
这好是吧。当时他们这帮人里边有这么一个小孩哥，小孩他呢也是欠了灯灯的踢了那个稻草人一脚。紧接着他们几个人就进去了，说到这个餐厅，他还是好几层的呢。他们选了二楼那个位置，就开始玩他们这个本儿。这个本儿需要做一些仪式，当时在举行这个仪式之前呢，说是要在这个门口挂这么一个铃铛，说你出去办仪式，回来的时候你要拉一下这个铃铛，证明你回来了。他们这一帮人呢，要一个一个的出去做他所要做的那种仪式，然后再回来。当时轮到这个小孩哥的时候呢，他就出去了。结果没过一会儿，嗷的就回来了，说他看见了，但没有人知道他看见什么了。而且就在这小孩哥进来的时候，就他没有手动去拉这个铃铛，这个铃铛自顾自的就响起来了。这儿呢，我得解释一下。按照这个主持人那个 DM 的说法，他这个铃铛是如果有些脏东西过来的时候他就会响，平时人走啊或者是就风啊什么都不会把它吹响的，除非是你手动拉或者是有脏东西。所以当时这个东西突然响的时候，他们几个人非常的就紧张了。好在什么呢，最后是有惊无险的把这个本是玩完了，
还玩呢、
还是坚持玩完了。玩完之后呢，这帮人那可能我们要拍个照片留个纪念什么的，结果就发现他们拍的所有照片在右下角地方每个人的照片都有一些雾气的就朦胧的这么一个点。然后他们就说有可能啊，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以这种形态出现的。
哦，你说那种鬼啊。
哎，对。
那后续呢？
后续是他们玩本之后，所有的人都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都生病了，都身体啊就精神啊都不太好。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熬夜了嘛，就上山里边吹了点冷风。
关键是他说他有一段时间老是能够听见，就他的耳朵边老是有女生就要他玩，和他一起玩，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事儿有关系。
我从我个人角度来，你讲完了哈，
你讲完了讲。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不太喜欢收到一些，我不太喜欢讲一些关于那种 DM 的这种恐怖本的，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找死吗？但是呢，大多数经历的又确实很恐怖，
对，
我就无法理解，我说图啥呢？
还有那种玩笔仙的
啊，
我一直觉得这个笔仙这个东西啊，它可能真的有，但是你要是主动去玩，你去招呼他，然后你到时候你又送不走，那你自己不是在折腾你自己个？
我不害怕鬼。但是你比如说如果咱俩玩笔仙， 我非常正常，我在这儿画的时候，你突然开始朝我诡异的笑起来了，
那
或者是你开始反常，没有没有鬼还是另外两说，你我在一个空间里边，我当场我就吓嗝屁了呀。
那你说你不害怕鬼，那你听听一下咱们之前那个13分22秒那个声音、
啊。谢谢，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说说，我打车走了。
走吧。行，那咱这期到这儿吧。
行。
那拜拜。
嗯，这个电台存不存在就。
挺容易会呛死了你。
这个电台还存不存在？就是大家仔细听着，这个别再听到任何的笑了。如果要笑的话，我以后不录了，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但这一期好好听听吧。